我们请王玉静姐妹读经，今天要读经文《约翰福音》4:19-26。
请听神的话。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读经完毕。
下面请吴清盛传道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全人敬拜。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几个月前，我曾经探访过一个我们斯宾顿宣道堂的一个家庭。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向日葵，所以今天我这个背景就是个向日葵啊。我发现很多向日葵，其实我挺喜欢向日葵的，所以我就向他拿了一些向日葵种子。我知道叔叔阿姨可能他也知道，他给的种子给我。我希望将来我家的也有非常灿烂的向日葵。我说是希望啊。向日葵有很多名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向日葵又叫太阳花，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朝阳花。在这里如果有讲闽南话的，你们叫向日葵叫什么呢？叫日头花，台湾人叫日头花啊。所以向日葵可以讲是全世界都有。我喜欢向日葵，除了因为它，我喜欢它挺漂亮的向日葵，一个大大的一个黄色的向日葵，挺漂亮。但是喜欢向日葵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向日葵的它的特点。向日葵是一种给人感觉充满正能量的一种花。向日葵它非常坚强，向日葵它非常朴素，向日葵非常的执着。向日葵据说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向日葵的啊。还有向日葵它有个特点，它就是永远灿烂的向着太阳。北宋的司马光他有一首诗是描写向日葵的，我们就拿他一句话来写啊。他说：“唯有葵花向日倾”，所以向日葵在中国古代叫做葵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花里面，唯有是向日葵它老是向着太阳的，所以叫唯有葵花向日倾。这是一句非常非常美丽的一句诗。我想我们基督徒有人也曾经描写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会走路的向日葵。为什么说会走路的向日葵？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要像向日葵一样永远的灿烂的向着我们心中的太阳，就是我们的神，灿烂的开，灿烂的向着我们的神。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像向日葵那样的敬拜的人生。成长是我们渴慕神，努力是我们坚信神，盛开是我们敬拜神。敬拜就是我们渴望神、坚信神、赞美神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最古老的、最优良的、最感人的一个传统。但很可惜现代人 变得越来越不喜欢传统。我们一提起传统，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因为在很多人心里面想到传统就是代表保守，传统就是代表保守落后，传统就是代表僵化，传统就是代表倒退。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没有传统我们会有今天吗？没有传统我们会进步吗？没有传统我们会有明天吗？最近美国总统川普，无论他你们喜不喜欢的好，他还是一个世界的名人了啊。他在一个集会上面讲过一句话，他说虽然时代已经改变了，但是你们知道吗，现在他们又回来了。川普所说的他们就是指宗教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传统是时候回来了。所以现在很多教会都提倡重拾教父的传统，明年2019年就是我们 Springvale 宣道堂20周年的堂庆。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重温我们的意向，可以一起重拾我们 Springvale 宣道堂的传统，我们可以一起重走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一起重建我们的教会。不知道有没有人不用拿起手头的周报就可以马上告诉我我们Springvale宣道堂的意向？我看应该也不会太多人都能够马上想得起来这个五个意向。我们的五个意向是：广传福音，全人敬拜，彼此相爱，认识真理，服侍他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意象，因为这五个意象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教会存在的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服侍人啊，服侍神；第二个目的是服侍信徒；第三个目的是服侍世人。全人敬拜，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是全人敬拜，全人敬拜就是服侍人，彼此相爱和认识真理就是服侍信徒，广传福音和服侍他人很明显就是服侍世人。对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来讲，这三个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都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会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面，我希望与大家重温我们的教会的意向。今天我大家谈的就是全人敬拜，顾名思义，全人敬拜就是有关我们如何敬拜我们的上帝。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福分，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敬拜是我们与主一种关系，敬拜是我们基督徒朝圣的一条朝圣之旅。敬拜者带着盼望的心在教会里面亲近神，敬拜者带着信心在教会里面与神相遇，敬拜者带着悔改的心在教会与神倾诉，敬拜者带着感恩的心在教会经历神的临在。无可否认，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有人甚至很夸张地 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敬拜的生命，因为我们要时时刻刻赞美敬拜我们那位创造和救赎的神。但我们大家真的知道什么是敬拜吗？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圣经都有很多很多有关敬拜的经文，其中我今天所选的约翰福音四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就是一段有关敬拜的非常著名的经文。这是一段耶稣基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耶稣清楚地提到敬拜的精要，它有四个精要。第一个是敬拜的形式，第二个是敬拜的态度，第三是敬拜的内容，第四是敬拜的果效。敬拜的地点，耶稣说在四章二十一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耶稣在高升之后敬拜神将不受限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圣经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里提到，特别提到一个时候。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一般是指向耶稣透过死亡与复活而高升的时刻，就是说耶稣复活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其实地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敬拜的态度，耶稣教导我们要用灵和真灵来敬拜上帝，就是借着圣灵的与父相结合，然后按照耶稣的真理来敬拜。所以圣经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个误会，以为这句话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敬拜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另外就是我们要用诚心诚意的去敬拜神啊，这从字面解释是可以解释这样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态度这样角度去解释的话，就会造成一个误会，就是说敬拜神是靠我们自己的，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然后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什么都不想，诚实，这是对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话，如果根据下面看的话，他讲到，耶稣讲到神就是灵，那就是说敬拜神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心里面的，而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是上帝他会亲自带领我们去敬拜他。然后圣经也讲到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这里讲到的诚实在这个希伯来文，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当一个真理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整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上帝圣灵的带领我们，然后我们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真理去敬拜神，这才叫做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诗高圣经在这句翻译上面就比较简单，他说将以心神以真理拜父，所以这里提到他是真理。敬拜内容，耶稣说神是个灵，这是一句非常铿锵有力的一个结论，耶稣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了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神。神的本质就是一个灵，神是不可见的，神是不可摸的，神是不可闻的，它是超越了我们直接感官的理解，所以这表示我们不能透过物质来敬拜他。认识神是最好的一个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去敬拜神。认识神最好的途径就是圣经，所以耶稣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意思说他们去非常熟悉圣经，所以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拜什么， 自己敬拜什么。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可能你在敬拜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在敬拜什么东西啊。敬拜的果效，圣经说因为父要这样的拜他，意思是说神会寻找真实的敬拜者。这里大家要留意一个要字啊，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这个要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是寻找的意思，意思说上帝在天上，从天上看下去，他在寻找那些他喜悦的敬拜者。所以我们看其他圣经版本的话，李正中跟这个天主教的思高圣经，他们的翻译是成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所以他们这两本圣经他们都强调了寻找，就是说上帝在天，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在天上面看着我们，他在寻找那些他喜爱的那些敬拜他的人。整个教导都是因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在二十一节里面向耶稣提出了一个有关敬拜地点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争议了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就是早在犹太人的祖先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写了一篇生命记里有这样记载，他说当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方剂、平安剂、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剂并还头剂、甘心剂以及牛群、羊群头身的都奉到那里。这句经文大家可能都读过《生命记》的经文，但是这句经文，这段经文，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版本的圣经出现了一个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生命记》的这个选择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撒玛利亚人他们这个版本它是一个过去动词，也就是说上帝已经选择了的意思，但是犹太人他们的版本是一个未来式的动词，就是说上帝将会选择。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因为这个动词的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撒玛利亚人认为已经选择了，所以他们就已经说基利心山就是他们上帝已经选择要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说我们敬拜在那个山上面。但是犹太人是一个未来动词的，所以他们都觉得就是上帝还没有选择了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所说的就是将来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个动词的时态的不同，就造成了他们在敬拜地点上面的不一样，一个觉得已经选择了在基利心山，一个觉得是将来会选择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严格来说，敬拜的真正的目的就是在于全人朝见神，与神面对面交会，使人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从而更加追求圣洁，更加亲近神。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有关敬拜的字有七个，五个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一次，一个出现了三次，但有一个字却出现了59次，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敬拜。这个字大家看到这个希腊文，它的英文读音的话就是 proskino， Puskino 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跪在地上，亲吻他的手。所以用这个字来代表敬拜的话，那敬拜我们可以看到，敬拜是在俯伏中的一个行为，敬拜是充满着尊敬，敬拜是充满着内心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全人敬拜就是真正敬拜，人比地点或者什么事情事物更重要。真正的敬拜是心灵胜于礼仪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用真实无为的心来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与神面对面的一个相会，真正的敬拜是要用无比的信心来敬拜，神会寻找他喜悦的人，真正的敬拜是对三一真神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信徒皆祭司的敬拜，每一个人都要全心全意的参与，全心全意的投入敬拜，这就是真正的全人敬拜。无可否认，敬拜是教会最关注的一件事工，我想每一个教会都非常的注意敬拜，因为他们所投入的时间，所投入的资源在敬拜上面是最多的。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聚集在神的殿中敬拜他。马丁路德指出基督教的崇拜是这样，他说只因让亲爱之主自己通过其圣言与我们说话，以及让我们在祷告与歌颂赞美之中与他说外，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当我们真的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吗？还是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像应酬似的形式化的来敬拜，为了真挚的敬拜我们的神，为了让我们的敬拜容神益友，为了让我们的敬拜蒙神喜悦，我们必须消除我们在敬拜之中与神的一些阻碍。第一个阻碍就是错误的行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不看得看不清清不楚这张漫画啊？这个漫画，在经文里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不可能享有真挚的敬拜的，因除非她的生活回到正轨之上。这正是我们敬拜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我们误以为只要守着了外在的敬拜形式，那神就心意满足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去寻找他喜悦的敬拜者，就是那些用真实、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人。我们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坐在神的殿中，但是我们心不在焉。我们可能想着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想着我们的家务，可能我们也想着我们的花园，可能我们也想着我们的功课，可能我们也想着我们的娱乐，等一下下午应该去哪里玩，去哪里喝茶，去哪里吃饭，可能我们也在想着等一下散会结束之后我们要去斯宾缪街市里面买什么菜，今天买肉好还是买鱼好啊？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在敬拜的时候心里面想着太多跟敬拜没关系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个敬拜是一个全人敬拜吗？这是一张漫画，这个漫画画的是一个姐妹，她参加了敬拜，参加了聚会啊。她看起来非常好，她敬拜而且她还祷告，但是她的祷告你们字可能看不清楚，她的祷告说，主啊，赐福这个聚会， 并复兴我们啊，听起来非常好啊。但请帮助这个讲员不要讲太久，以免影响我喜爱的电视剧错过了啊。所以这位姐妹，她看上去她也是在敬拜，她也是在祷告，但是她心里面所挂念的就是她赶快回家看她喜爱的电视剧。所以我想她的敬拜不会蒙神喜悦的。其实只有我们真正的悔改认罪，真正的放下自己的一切，真正的渴慕与神相遇，这才是全人敬拜。有一个主日我结束之后，我送一位阿姨回家，当时车上只有我和跟那个阿姨还有我的小儿子麦卡，当时我的儿子麦卡好像只有3岁左右吧。当时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听到麦卡跟那个阿姨有个对话，阿姨就问他啊，麦卡你今天去教会，你今天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啊？讲这个问题挺难答的，我想问你的话，哎，弟兄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啊？可能你也不会这么回答，但是我听到哇吓了我一跳。我儿子就马上回答说，他说有，他讲他用英文的，他说 Jesus is everywhere， 就是说耶稣是无处不在的啊。所以我想小孩他讲的这句话，我想是可能主日学教他的吧，但是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主耶稣可能就坐到你旁边，可能就在你同在。所以我们如果敬拜的时候心不在焉，想着其他东西的时候，主耶稣知道的，所以上帝是知道的，这个敬拜是不蒙神喜悦的。第二个是错误的重点。今天很多人都会对敬拜有不同的要求，现在人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啊，所以他们对敬拜有很多的要求。就像这个可能也不清楚吧，他这个是一个婚礼啊，是一个不是一个婚礼，是一个聚会。聚完会之后，有个小朋友他就出来跟牧师讲，他的讲话是说，他说音乐还不错，只是广告的时间太长了。嗯，小朋友觉得牧师讲到是一个广告，可能牧师在自圆其说，在讲福音，所以他就说你的广告时间太长了，音乐是不错的。这个小朋友他的重点都放在音乐上面啊。小朋友对牧师讲到没有什么感动。今天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旁边很多人都会这样，会喜欢批评教会的敬拜。比如有些人讲啊，这家教会的敬拜不怎么样，因为他们唱的诗歌太土了，太旧了，他们又没有乐队，所以感觉这个教会太传统了。有人会批评这个教会的牧师讲道不怎么样，有人会批评这个教会敬拜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弟兄姐妹不怎么文明啊。有些人可能还会批评这个教会的敬拜这个礼仪太过保守了这样。所以总之有很多很多批评，其实批评不是不好，但是这些批评我想他们都是把重点放在了表面上之上去。敬拜的重点应该在于内在的一种敬拜，表面的一切并不重要。这张漫画是一个婚礼，婚礼本来是见证一对新人的成为夫妻的一个神圣的时刻，但是现在的婚礼，这个漫画的评语说，现代婚姻最重要的事就是照相，就是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大家都关注着照相。这一点我非常有深刻的体验。去年的时候，2017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回了一趟香港，因为我的姐姐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结婚啊，所以在广东人来讲，香港人来讲，做舅舅的 外甥结婚是非常大的事情，我们叫舅公老爷啊，舅公老爷一定要参加的婚礼的，要做主席，做主家席，做大位置的啊，所以没办法，我们就啊没啊，我们也很高兴了啊，所以我们就全家就回了一趟香港。我深深体会到结婚的辛苦，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真的是把现代婚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相，他们从头到尾就不断的照相，有亲戚朋友跟他照相，有谁谁同学照相，什么什么都是去照相照相。开始的时候他们要穿一件好像是普通的那种晚礼服，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换成中式的，男的穿马褂，女的穿那种旗袍之类的那种中式的衣服，最后的时候好像可能掉了，应该开始的时候穿婚纱，后来变成晚礼服，总之有三套衣服了，一套是晚礼服，一套是中式的衣服，然后是一套是婚纱，所以三套衣服每人都拍一次照片。你想这对新人从头到末了就是站在那里笑着照相，笑着照相，所以我深深感觉到现代的婚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相。如果我们所关心的是敬拜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涵，那这敬拜将会彻底的失去它的真正意义。事实上每一种敬拜方式都可以带来真挚与诚实的敬拜，同样的每一种的敬拜方式也都会带来虚假和不相配的敬拜。教会真正的关注的乃是敬拜的内涵，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高举神的敬拜。那些明显不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发出的敬拜，那就是所谓的他们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的敬拜了。错误的观念，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因为只有他才配得我们去敬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教会是一个联谊的地方，敬拜是可以有可无的，我有空才来敬拜。就像这张漫画，这张漫画里面有很多小孩在敬拜的时候，小孩就是跑前跑后坐在前面，其中一个小孩还在吃着香蕉啊，然后坐在座位上的家长也不理，但是他们还说了一句，我的孩子很喜欢来做礼拜呢，这样啊，所以他们把这个神的殿当成了一个游乐场所，小孩子在里面可以一起玩，这样他们就很喜欢来敬拜。如果我们真的把神放在首位的话，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说有个笑话，有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发现座位上面的弟兄个个都在呼呼大睡，而姐妹们都在窃窃私语，所以牧师非常的无奈，所以牧师就说，最后牧师还忍不住了，他说，姐妹们，你们谈话不要太大声，因为你们这样会吵醒弟兄睡觉的啊。所以这种敬拜其实他就是把有种错误的观念，可能他们把敬拜的地方当成一个睡觉或者聊天的地方了。前几个月吧，我去接我儿子放学的时候，我看他很高兴的拿着一张，这张纸其实我把它弄皱了，然后把它想，后来想，哎，讲到有用，所以就弄，再铺平它，拍照片呢。这是一张生日 party 的邀请卡，我看他拿着这邀请卡非常高兴。小孩嘛，他们都喜欢去 party， 因为他们又不用负担，不用准备礼物，又有糖吃，又有饮料喝，又有蛋糕吃，又有游戏玩，他们都非常兴奋。所以他就跟我说，哎，我说，哎，什么东西啊？他说，哦，谁谁谁生日，他邀请我去参加生日会。 但是我看了看了日子，一看2018年2月25日，这是一个主日啊。所以我就对儿子说，哦，不好意思哦，麦卡，我说我们应该参加不了这个生日会，因为2月25号是礼拜天呢。我说礼拜天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我非常感恩麦卡不会说礼拜天我要去玩，但是他的回答是 Sunday is a church day， 就是说他说意思说礼拜天是去教会的日子。弟兄姐妹，礼拜天就是我们回教会的日子，礼拜天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日子，礼拜天就是我们和神相遇的日子。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礼拜天更重要的。错误的对待，这个不是我儿子啊，这是网上下载的。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有重要的约会，我们如果要见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如果要办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太随便，我们都会把自己稍微打扮一下，就像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也要穿件西装一样啊。中国话，中国人说有一句话说，女为悦己者容，就是说我们要为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人来打扮一下自己。很多年前，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澳洲的婚礼，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澳洲人都挺随便的，所以那天的时候，我去他们的婚礼在一个酒店里面举行，在 Richmond 的一个酒店里面举行的，所以当时嘛，我觉得澳洲人的婚礼很简单，所以我就穿得非常的随便，当然不会穿牛仔裤去了，但是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结果去了一个婚礼，当我进入婚礼之后，我就非常的后悔，因为我看到整个婚礼参加的人，他们都是盛装出席的，只有我一个鹤立鸡群啊。所以那天我非常斯文，我就坐在座位上面，也不敢站起来了啊，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另类了，人人穿西装打领带，人人穿着晚礼服，就是我一个穿着随随便便的坐在那里，所以我就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啊。原来穿着不合时宜的服装参加一种这样的地方是非常尴尬的，我觉得非常的无地自容，因为这代表了无知，这是一种不礼貌，这是一种不文明。敬拜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信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我们就会隆而重之的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中与他相见，来有种带着一种像朝见他的心情一样去见我们这位神。我认识一位师母，她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她是来自美国的，她说在美国教会他们都穿得非常的认真的，就是礼拜天个个都穿着西装打了领带。他的小孩，他说我们小孩，这个是，所以我找不到他们照片，我就下载了照片。他说我们小孩，我们两个儿子都会打扮成穿小西装，打着一个小包胎去做礼拜的。他说，但是说你们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教会真随便，他想。所以他说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每去礼拜天的时候，我也把我的小孩打扮成这样去教会。结果去了几次之后，后来上会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来问他，他说师母啊，你们等一下是不是去参加婚礼，还是要去参加葬礼呀？好像啊，所以他们就搞得他们非常无语，原来本来是应该打扮得整整齐齐来教会的，反而在澳洲就成为了一个另类啊。我们都会有用很多的理由来放松自己，觉得我这样穿比较舒服，今天天气太热了，所以我要穿得随便一点。总之我们有很多理由去 把自己打扮的随随便来教会。这是一张通告，是真人真事了啊，是在香港的一个天主教会天主教堂里面，有一个神父，他可能发现他们堂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敬拜的时候穿着也实在太随便了，所以他就贴了一张通告在教会的门口。他是这样写的，因为他这个是广东话写的，可能有些来自北方的人根本读不懂啊，我来念一下。他说，背心日裤迷你裙，夏日的确好迷人，不过主日敬拜神，切记，这个是广东话，切记穿这样穿吓坏人，衣服少容易着凉，兼且好容易得流行感冒，与其这样亵渎神，不如端端端端的来教会啊。所以可见穿着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敬拜的这个事情。我非常的佩服在香港夏天的时候一些在这些香港商业区里面工作的一些人啊，他们这些从事在金融区里面从事金融贸易的这些弟兄们，他们无论在冬天夏天还是怎么样的天气，他们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上班的啊。香港的夏天是非常不好受的，香港的夏天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但是这些弟兄姐妹啊，这些弟兄们，他们夏天也是这么穿，难道他们真的不怕热的吗？难道他们真的说心如止水就不怕热？难道他们真的是心静就自然凉了吗？答案肯定不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这样的穿着，就是因为他们热爱他们的职业，就是因为他们尊重他们的顾客，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己的身份。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神，我们要热爱我们的教会，我们也要骄傲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的刻意的去留意我们自己的打扮。我们可以说敬拜是神人相遇的一个经历，敬拜是被造者对创造主的一个回应，是人对神在耶稣基督里自我启示做出一种爱的回应。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神，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敬拜。葛培里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崇拜神的心态，问题是他心中是怎么样一个神。弟兄姐妹，我想葛培里牧师所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如果你心中的神是至高无上的，那你来敬拜的时候，你就会全心的敬拜他。如果你觉得你的神可有可无的话，那你就可以是来敬拜的时候心不在焉，有空就来敬拜，没空我就去做其他事情。敬拜不应该注重形式，敬拜的重点在于我们的心态，敬拜应该定睛在神，敬拜应该高举圣经和耶稣基督。有人说敬拜就像一出舞台剧，传道者是导演，会众是演员，而神是观众。所以弟兄姐妹，不论你赞不赞成这句话，但是我想如果把我们的身份搞乱了，如果把我们现在在这里敬拜的人把自己身份搞成是一个观众的话， 那这个敬拜就会是一个滥竽充数的敬拜。最后我想以一个有关向日葵的爱情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传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她的名字叫克莱蒂亚，她非常这些故事啊，这是她非常爱慕英俊潇洒的太阳神阿波罗。虽然这位美丽的姑娘频频地向阿波罗示爱，但是阿波罗无动于衷，不理睬她，所以这位姑娘非常的伤心，她每天都定睛在天上，看着阿波罗太阳神驾着他辉煌的金碧辉煌的日车从天空横过。他的诚心感动了天上的众神，所以天上的众神就把这位可爱的姑娘变成了一朵向日葵，她的脸就是向日葵的花盘，她永远的向着太阳，时时追随着骄傲的阿波罗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像向日葵那样，唯有葵花向日青，我们永远有一颗敬拜神的心，永远将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神。让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不配，但你还是选择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敬拜和赞美你，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你是施怜悯行公义的神，因为你是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亲爱的天父，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有敬拜的心，让我们满怀信心在敬拜中与你相遇。亲爱的天父，我们也祈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